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书亚，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在过去的九讲里面，我跟大家分享了约翰书信的系列，包括约翰一书、二书还有三书。今天是第十讲，也是最后一讲，我们会来就着之前所讲过的约翰一、二、三书的经文来做一些时代的反思。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约翰一、二、三书的内容，还有它的一些重点。约翰一书主要是因为当时教会受到异端还有假教师的影响，约翰针对这些的影响所写的一封充满副教色彩的书信。当时教会所面对的主要异端有两个，一个是受处刑诺斯底主义影响的幻影说，另外一个是瑟林陀主义。这两种异端邪说引诱信徒偏离正道，所以约翰写这封书信，一方面是要揭发假教师，另一方面是要让基督徒对救恩认识更加坚定，在基督的信仰与生活当中能够扎稳根基。所以约翰一书的重点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真理的层面，就是怎样去分辨那些异端假教师的教导；另一方面是在生活的层面，就是作为神的儿女，怎样能够与神相交，过一个行在光明中的生活，能够切实的来彼此相爱。而约翰二书则重申要遵行真理，遵守从起初听见的爱的命令，并且与否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那些的假教师划清界限。约翰二书的重点是，信徒固然要遵守彼此相爱的命令，但是要在真理的原则下相爱，绝对不可以接待异端假教师，以免在他们的恶行上有份。而约翰三书则针对约翰二书有关不接待异端假教师的话题呢，做进一步的说明。对于那些动机纯正为真理出外工作的客旅呢，都要以爱心来接待。以约翰三书的重点是所以约翰三书的重点是要以爱心来接待那些真正为神做工的神的仆人。约翰书信的这些的内容对今天我们身处的时代里面有哪些的启发和提醒呢？其实约翰时代所面对的这些的问题和挑战，在当今的时代里面我们仍然会面对。比如说异端的问题，当时约翰的时代里面他们所面临的异端还不是太多，但是教会确实受到这些的异端来搅扰。那今天的时代里面呢，我们面对各种各样的异端就更多了，有很多的异端邪说涌现。这也正是应验了耶稣基督的预言，说在末后的时代会有很多的假先知出现，连选民都被迷惑了。约翰也提醒读者们说，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敌基督的出现就是要引诱信徒离开基督。无可否认， 现在是一个异端横行的一个时代。从上个世纪开始，比如说有新纪元运动，到现在各种各样的异端层出不穷，有很多是我们从所未有听闻的。不管是东方闪电还是成功神学，各种各样的似是而非的学说迷惑了不少信徒，使人离开基督。尤其是成功神学对当代教会的影响是何其的大，有不少的华人教会受成功神学的影响，很多的教牧在追求一种所谓的成功的堂会发展的模式，然后将这种的模式呢来推广，就好像做生意一样，开很多的分店，然后呢成一个集团公司，都想建立一个 mega church， 就是一个超大型的教会，你要建一个很宏大的教堂。不同教会间的牧者见面，首先问的就是你的教会多大，你的教会有多少的会友，而不是问您在教会里服侍了多长时间。表面上看来都可以有很属灵的一些理由，就是我们要荣耀神，所以呢我们要建立一个很大的教会，这样子呢才能够在外邦人当中可以彰显神的荣耀。表面看来好像没有什么不妥，但事实上这就已经受了成功神学的影响。其实骨子里更多的是看重人的荣耀，追求自己的这种成功感。成功神学的确很吸引人，因为成功神学让人觉得相信神就会得到很多很多神的祝福，不需要背十字架，也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来跟从神，不但可以得到物质方面的一些祝福，而且呢，也可以得到属灵方面的祝福，就是蒙神拣选，得到神儿女的这个名分，也可以呢，在属灵上面得着与神立约的这个的关系，何乐而不为？但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跟从他是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而且要舍己才能跟从他的。而成功神学认为神只会赐福，只会给你好处，而所有的疾病、贫穷等等，就是一些的咒诅，不包括在神的救恩以内。所以呢，他们相信的神呢，基本上是有求必应的，就是那种跟拜偶像其实没有什么样的区别。所以往往成功神学到最后也会令教会的领袖犯罪跌倒，这些的例子比比皆是。当我们看新闻的时候，就会看到有不少的超大型教会的这些宣扬成功神学的牧者，他们犯罪跌倒了。而另一方面，就是可能是跟成功神学有点相对应的，就是今天我们常常听说躺平这样一个词，在教会里面呢也有躺平的这种的思想，我姑且称它为躺平神学。持躺平神学观念的这些人呢，他们不追求成功，那只是过平平淡淡的日子，反正每个礼拜完成必须的宗教的要求就可以了，每个礼拜按时去教会做礼拜，每个礼拜按时参加主日学或者是参加教会的团契的活动，然后除此以外呢，每天早上晚上公事的这种的祷告，然后他就觉得心安理得，也无欲无求，就等待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这是普通的躺平的基督徒他们的一个做法。那对教牧来讲，躺平的教牧又是怎样的呢？躺平的教牧呢，基本上就是例行公事的宗教从业员，他们每个礼拜规规矩矩的反反复复的做重复的事情，他们固然不会去追求所谓的成功，但是呢也不会积极的主动的来为神做工，为神大发热心，只求平平淡淡没有犯错的来侍奉，那就可以平安度日，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而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那些躺平的教会比追求成功的这些教会更加的糟糕？教会面对的时代挑战，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各种异端邪说空前涌现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世俗化的冲击和影响，这个挑战也是蛮巨大的。异端邪说的影响是教会内部的， 有关教义方面的这些的影响，可是世俗化呢，是属于外部的、外在的这些的冲击和影响。当今教会受到世俗潮流的冲击，显得很软弱无力，教会被世俗的洪流冲得七零八落，信徒的生命往往是贪爱世界和偏行己路。香港有不少的教会是属于中产型的教会，也就是说教会里面中产阶层的人士比较多，教会在财政方面相对来讲比较充裕。有人认为世俗化在中产的教会里面比较明显，可以看得见，因为中产阶层有他们固有的一套生活的方式，有他们自己追求的人生的理想。有一些的教会可能本来是属于比较近前派的，但是当教会里面的信徒一旦成为中产以后呢，他们更多的可能是关心股票的问题、买房的问题，或者是孩子读书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进入名校读书呢？然后在教会内部呢，也会卷起来。现在在内地流行一个词叫做卷，卷就是内卷的意思。内卷包含了过度竞争、阻力竞争等负面的含义，在教会里面也能够卷起来。比如说在教会里面的这些的家长，他们就为了小孩能够进入教会所办的这些学校里面继续的升学，他们也会采取过度竞争的方式来争取进入他们所想要的学校。除此以外，消费主义也是对教会有很大的一些冲击。信徒是以一种消费主义的态度来教会，哪个教会有好的服务，哪个的教会它的环境比较好，它的设备比较新，它的空调比较凉快，它的诗班比较有名，它的学校比较抢手，它的活动比较多元，它的配套比较齐全，那我就去那间教会吧。而真理是不是纯正，牧养是不是到位，那都是其次的。信徒选择教会也是看这个所谓的性价比，而教会方面呢，也往往因为信徒有这样的需求，教会就为了迎合信徒的这些的要求，就本末倒置，而力求满足会有的各种需求，最后教会就成了某一种的俱乐部，或者是成为了提供各种社会服务的机构，而把真理教导和福音使命丢在一旁，这是何等可悲的一种光景，这是不少教会现实的一个情况。现今教会所面对的时代挑战，除了各种异端邪说空前涌现和面对世俗化的冲击和影响以外呢，还有第三方面，就是要行在光中就要付代价，而且很多时候是要付上比较高的代价。在一个人人都守规矩的社会里面呢，人会比较容易守规矩，但是在一个人人都不守规矩的社会里面，有人想守规矩，那就变成很艰难了。简单来讲，如果每个人都不排队，那你还会乖乖的或者傻傻的去排队吗？我们常常有看到新闻说有老人在街上摔倒了，但是没有人去扶。我想除了冷漠以外，也很有可能是因为不敢扶，扶不起。很多人会担心被讹诈，或者担心被老人的家人误会自己呢是撞倒老人的，因此呢很多人不敢扶，其实是因为想到背后有可能要付很高的一个代价。我这里重点不是要探讨该扶还是不该扶，因为像这种的情况在正常的社会里面呢肯定是要去扶的，但是在一个充满碰瓷或者是讹诈的一个社会里面呢，我们要采取爱心的行动就往往变得比较艰难了。怎样在一个充满各种不义的社会里面来行公义，怎样在一个缺乏爱的社会里面来实践爱，怎样防止爱心被滥用， 我想起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两个事情。有一次我要去银行去提款，那我就在一个自动的提款机那里去排队。在排队的时候呢，就有一个老奶奶走过来，她跟我说，先生，可不可以给我50块，我还没有吃午饭。我当时有点诧异，因为这一个老奶奶她不像是一个乞丐，她的穿着跟她的举止呢，跟一般的人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她走到我面前向我要钱的时候呢，我当时还是有一点吃惊。我想她走过来向我要钱，肯定是她认为我在排队提款，一定是有钱可以给她的。我跟她说，我也还没有吃饭，不如我等一下带你去吃饭吧，我给你买一个午餐。他定睛看了我一眼，然后呢点点头说好。于是呢，我就提了款以后呢，就带他去附近的一个餐厅来吃午餐。我拿午餐的餐牌给他，问他想要吃什么，他选了其中的一个套餐，然后呢我就去前面柜台那里呢帮他去点这个餐。然后那个餐厅的服务员呢就很奇怪的，他就跟我说，是那个婆婆叫你帮她买饭的。我说，咦，那你怎么知道？然后他就说，我认识她，她是在附近住的，她不缺钱，她自己有两套的物业，她都出租出去了，每个月收租的钱她自己都花不完，她就是贪小便宜，整天装穷，在街上找人要钱吃饭。我当时就觉得自己的爱心被利用了，觉得自己做了愚蠢的事情，最后还是请他吃了饭。但是我心里面对自己说，以后绝不做这样的蠢事了。还有一次，我在街上走着的时候呢，有一个坐着轮椅的人就在我的面前，然后他跟我说，先生，可不可以给我20块，我的八达通不见了，我住在新界比较远，我现在要想坐巴士回去。我问他住在哪里，他说住在上水。然后我就说，哎，前面那边有个巴士站，有巴士是可以去上水的，我陪你过去，然后呢我在车上就帮你刷八达通，然后你就上车就可以了。然后他就说，哦，那不用了不用了。然后他就转身急急忙忙的就用手推着他自己的那个轮椅呢就走了。事情还没有结束，过了几天以后，几乎在同一个地方，我再次遇到了这个人，他居然再次上前来问我要钱坐车。很明显他认不出上次他已经问过我要钱了。朋友，你几天了都还没有回到上水吗？他听了我这话呢，赶紧就推着他自己的轮椅呢就走开了。后来我从街坊的口中了解到，这个人呢就住在这附近，常常问路过的人呢要钱坐车。也有不少有爱心的人呢上当受骗了。在一个弯曲被谬的时代里面，要行公益，要实践爱，是不太容易的事情，甚至很多时候要付出很高的代价。
哼，我们教会有人来散播歪理了。
啊，我们的教会有人拉帮结派呀。
而我的教会不冷不热啊。
我们的教会没大问题，可是很想追求更成长啊。
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在圣灵里祷告，
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
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
5月30号起，真道分解和你一起研读全新制作的《犹大书》。犹大书。
那么面对异端的横行，世俗化的冲击和影响，还有行在光中要付出代价这些的挑战，我们应当如何来应对呢？我想还是从两个方面来谈。第一方面是在真理的层面，在真理的层面呢，我们要持守真道，务必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在真理方面不能有任何的妥协，教会应该以真理教导为重，弟兄姊妹的属灵生命应该在真理上来扎根，因为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这样我们就能够明辨是非，也能够去分辨各种各样的异端，不被异端邪说所迷惑。弟兄姊妹爱慕神的话语，在神的话语里面得到满足，他们的心思意念就不会被这个世界的物质所占据，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第二方面是在生活的层面，怎样才能够与神相交，行在光中，切实的彼此相爱呢？这需要真理与爱并重，简单来讲，就是要在真理中来相爱，也要在爱中坚守真理。我们的爱如果没有真理来坚强，就会软化；我们的真理若没有爱来调和，就会太刚硬。一方面，我们的爱不能盲目，忽略了别人的观点和行动，真理应该使我们的爱具有分辨力。另一方面，我们不可以用严苛或者苦毒的灵来高举真理。基督徒的相交应当既有爱心又有真理，我们对别人的爱不能削减对真理的忠诚，真理与爱必须平衡，有真理没有爱就会引致律法主义，有爱没有真理就会引致自由主义。在一个教会里面，如果没有真理，那么教会呢就会成了一个俱乐部，只是满足信徒各种各样的一种需求，好像是大家有共同的一个爱好，每个礼拜聚在这里，然后聚完就散了。反过来，如果只有爱而没有真理的话，那么教会呢也就成了一个福利的机构，一个慈善的组织。而在今天的世代里面，爱心很容易被利用，就像我刚才所提到的自己的亲身经历一样，也有不少的人打着爱的旗号来做不符合真理的事情，甚至是犯罪邪恶的事情。所以没有真理的爱不是真正的爱，它有可能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在今天的世代，我们甚至看到异端往往也是非常有爱心的，他们比很多有着正统信仰的教会的信徒更有爱心。在疫情期间，有不少异端的教会，他们的表现可能比正统教会呢更加的积极，他们主动的去关怀邻舍，主动的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所以在疫情期间，有一些异端的教会他们增长得很快，可是在一些正统的教会里面流失了不少的信徒，因为有不少的信徒他们在疫情当中没有感受到教会的爱和帮助。教会常常讲的彼此相爱或者是爱邻舍，在弟兄姊妹最有需要的时候却是没有实践出来，让弟兄姊妹感觉教会只是有讲这些的真理，而实际上呢没有真正的实践出来，没有真正的爱。当然不是所有的教会都是这样的，也有的教会在疫情当中把握机会去关心弟兄姊妹，去关心邻舍，关心我们的这个社区， 在疫情里面有很多的人得到了帮助，得到了关爱，有不少离开教会很久的一些弟兄姊妹重新回到教会来参加聚会，也有外面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因为教会的美好的见证而开始愿意来教会。当别人觉得疫情的期间什么都不可以做的时候，反而对教会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在这个世上可以彰显耶稣基督的爱，能够实践他的教导，爱我们的邻舍，甚至为我们的邻舍来付出代价，包括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开放教会的一些地方来招待一些无家可归的人。这是使徒约翰提醒我们要做的事情。他提醒我们，主耶稣赐给我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我们彼此相爱。耶稣怎样爱我们，我们也要怎样相爱。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了。教会在地上有好的见证，人们自然就认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也会将荣耀归给神。亲爱的听众朋友，约翰的时代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约翰的时代所发生的事情，所面对的挑战，在我们今天的世代里面仍然发生。我们仍然会面对异端的搅扰，也会面对教会内部种种的问题和张力。但只要我们能够持守真理，并且按照神的吩咐切切实实的彼此相爱，真理与爱并重，我们就能够面对这个时代的种种挑战。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能够敬虔度日，活在光明中，活在真理中，活在主的爱中。各位听众朋友，后会有期。
幸福密码，
信心、
爱心、盼望、
感恩、
节制、
坚毅、
公正，
有了这些才可以抓住幸福。
这些都要经过生命的修剪和锻炼呀。
是的，先有付出
才有得着。
良友电台2024年与你一起同行，一起努力，让我们的生命被神的慈爱修理干净。
感谢您对真道分解的关注、喜爱和收听，求神使用真道分解赐福您。索取真道分解讲义，请发电邮汉语拼音真道 zhendao@liangyou.net， 或者短信13229966122，注明真道，请说明需要，期待收到您的来信。扎根真道，以马内利。
此就不